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祷告很多，有时候昼夜祷告，他曾经昼夜祷告，还没有拣选十二个门徒以前，他整个晚上祷告。当然他知道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有一个灭亡之时要出卖他犹大，他还要拣选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拣选的事情上，他是何等的在主的面前以这个顺从的心，依靠主的心来去拣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还要选他？我今天不答这个问题，可能等下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现在我们来思想这一句话，耶稣基督重复祷告些什么，谁知道呢？圣旨对圣父的祷告很少记载下来，但是有两处是记载很清楚的。第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全章，这是圣旨在圣父面前祷告最完整的内容，这是启示中间把它写明出来的。第二样，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三次在那里祷告，祷告同样的事情，若是能行，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我可以说除了这两处以外，其他的事情，其他的祷告的内容差不多都是不清楚的，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地方，接下去就是比较不清楚，比较不完整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实，除了子所愿启示的，没有人认识你，就是那样。那么其他子对父之间的祷告，我就没有什么看见。大家很奇怪的，在这一段十七章的祷告里面，你看见为教会祷告以前，他先把代求者的身份启示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，就是创造世界以前与你同有的荣耀。所以基督有神的荣耀与神一样的属性，这是在代求中间所启示出来的，就是在主父的荣耀里面有份的与父同享同样的荣耀。这是第三样。第四样，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怎么样看出来呢？就是他在受审判的时候所讲的预言。我们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你听我读六十五节，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，他说了见王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见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们说他是该死的。所以请你注意，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，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话语，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承认他是主。期待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基督？是。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是。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是。 Not what he did, not what he said, but what he is。 耶稣基督是主，所以他就为这个主性而被定的十字架上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是主，所以他被定，因为他是主，所以他能拯救我们，因为他是主，他定了一个能够从死里面复活。为这个缘故，在他受审判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这件事情预言出来了。受审的时候的预言，预言什么呢？就是预言将来的权柄。感谢上帝，耶稣就再来的时候，他是造主上帝有权能的右边里面驾着天上的云带领，所以他以将来的权柄来预言他是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主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，就是解释什么叫做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，无不向他屈膝。什么叫做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？每一个人凡有嘴唇的都要称他为主。那么那些不信主的怎么样呢？凡有嘴唇的都要称他为主，凡有膝盖的都要向他跪下。那么请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大的权柄呢？在这几十年以前呢，这个德国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从瑞士来的，叫做 Frederick Gartner。 这个人从 Karlbach 从 Brunner 一同的产生一种近代的新正统派的神学 Neo-Orthodox Neo-Orthodox Theologians Gartner Brunner and Bach。 那这几个神学家，这几个神学家他们的神学里面，格加本讲一句话，他说将来的世界一定要成就一件事，就是人的权柄越来越大， 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小。那现在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我们只相信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或者相信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小？大家说。再一次，我们到底是相信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人的权柄越来越小，或者是相信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小，人的权柄越来越大？再一次回答。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很大声；人的权柄越来越小，很小声。非常好，再次，一二三，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人的权柄越来越小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是这样信吗？真的吗？大家回答，真的吗？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吗？在哪里？我问你在哪里？如果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为什么福音传了2000年，不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？你今天不敢随便搭，所以你就随便搭。因为不敢随便搭，所以随便搭。我不相信你心里相信。今天多少基督徒心里面就有疑问：为什么传福音传来传去，不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？有没有这样的疑问？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呀？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呀？为什么传来传去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很注重布道，我很少讲培灵会。我注重布道，你们要我讲培灵，我就讲培灵。但是我的心对布道的负担更大，虽然我知道布道很辛苦，布道心中的痛苦中重担比培灵更大，但我要布道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对不信的人传耶稣基督。今天教会有许多人很火热，不是火热布道，是火热把已经做了基督徒的人再拉到他自己的圈子里面。你听懂不懂？他们大发热心，但如果他用那个热心在学校的门口，在那个热心在丈夫的门口对不信主的人传福音，那就好了。那今天有许多人用他的热心来做什么？把你那里的拉到我这里，把我这里拉到你那里去。我们对不信主的人做了多少？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上帝的权柄可以越来越大，为什么福音传到现在不信主的越来越多？如果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为什么今天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？如果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为什么今天世界道德越来越败坏？这要你特别明白一件神学的理论。什么理论呢？就是神的主权包括任凭人犯罪的主权。神的主权是包括任凭人犯罪的主权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全世界信他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再来以前许多人都信主了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。15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叫做阿古斯丁，非要不信这个人，他认为地上上帝的国度也越来越大，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ity of God， 福音传开，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是圣经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灭。没有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世界要像索多玛、蛾摩拉的日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上帝的权柄是不是越来越小？为什么上帝的权柄越来越大？一方面看见世界耶稣就带来的权柄，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。今天我要给你一个历史观 ，the histor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， 基督徒的历史观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：一个人如果上帝没有救赎他，他犯罪的可能性比他所能犯的还更大。再听这句话。今天上帝还继续不断救赎人犯罪一些部分的能力，但是上帝在末世的时候要任凭人大犯罪，甚至让大罪人出现。你听见了没有？所以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以前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？败坏的事情要加多，不法的事要加多。那么如果世界的道德越来越败坏，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加多，这是不是证明上帝的能力越来越小？不是。请你注意这个矛盾中这个灵性的困难，今天要做一个解决。上帝啊，你的能力在哪里？上帝要为你工作做来做去做不起来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答案在这里。上帝的国度越来越大吗？是。世界的犯罪势力也越来越大吗？是。那么为什么犯罪势力越来越大？是不是表示上帝的能力越来越小？不是的。连那些犯罪的人，他们犯罪也是神任凭的，连他们犯罪的可能性也是上帝所许可的。这样啊，上帝任凭人犯罪，却让那些人附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？上帝把普遍的恩惠缩小了 ，common grace decrease。上帝把普遍的恩惠缩小了， 就任凭人越来越大胆犯罪，越来越大胆犯罪。但是这个任凭不是表示上帝的能力缩小，乃是表示上帝用他的主权任凭。但是在上帝任凭之下，被主许可犯罪的人还要受神的审判，所以这样的神的主性没有受妨碍。这几句话我要你把它深深刻在你的心里，这样当你看见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，你就从心里面说，是的，主许可，主任凭世人犯罪，要显明他们以后应该受审判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，上帝看他们不以上帝为上，就任凭他们肉体犯同性恋的罪，男与男行可憎的事情，女与女丢弃顺性的用处， homosexual lesbian 这些都同性恋的罪，神许可了，神任凭了。任凭以后怎么样呢？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不但有这个性的罪哦，肉体的罪哦，心灵的罪哦，不义的事情，敬拜上的罪哦，神都任凭了。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要来到，因为上帝要使一些人因他们的罪不肯悔改的人除去上帝的愤怒，所以他们的愤怒要堆高起来。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观念把它弄清楚了，你就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是不是上帝的权力越来越小？不是，因为今天上帝正预备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耶稣基督说，他再来一天，人像狗一样的日子，带到凡物分离下去。耶稣基督再来一天，人像狗爸爸的日子，道德败坏，邪恶淫乱。这是神的任凭，神的任凭，神的任凭。但是神要保守一些属于他的人，也保守他的人来到底。是主与主，主要拯救到底。你的主没有偏向我们，偏向的是相信他的人。那么在这两样的中间，我们现在看见一件事情：本来魔鬼早就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败坏这个世界，但是大罪人没有出现以前，有一个拦阻人在那，你明白吗？那个拦阻人是谁的权柄？拦阻大罪人犯罪作恶，大罪人显现的日子被拦阻，那是谁的权柄？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正在拦阻，不让大罪人在这个世界上先显现出来，所以他的时间他不能自己定，神定的。这样我们看见整个历史都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整个历史都在上帝的手里面，连犯罪的人他们就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。为这个缘故，这里所讲的称耶稣为主什么意思呢？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这里所讲的天上是谁，地上的是谁，地底下是谁？今天晚上我们要解释这三件重要的事情。这是三个属灵的世界， The three spiritual worlds。 第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天上的第四界，在天上的世界，这是指什么？就是天使的世界，你写下来。第二个世界在地上的，也就是指那些他们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后新天新地降临，那些人就是蒙拣选的世界，就是圣徒的世界。地底下这是指什么？那是指那些灭亡的人，那些在罪恶中间沉沦的人，灭亡的人，阴间的世界。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，大家说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，这个天上的乃是指那一些天使的世界。请你注意，当天使长犯罪以后被上帝审判变成魔鬼，从此以后呢，天使里面就分成两派，如同有三分之一的星辰堕落一样，我相信天使里面有许多不分皂白就跟着他们的天使长一同背叛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每一次教会有分裂，差不多都是三比二，二比一，差不多三分之二从三分之一，差不多这样的情形，分的事情常有这样的情形。从天上的世界分裂，天使敬拜基督的，天使顺从基督的，那些天使是善良的天使，背叛的天使有多少我不知道。但是奥古斯丁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，他说被救赎的人数目什么时候才满足呢？就是同那些堕落的天使的数目相同的时候就满足了。这句话我想不一定有圣经的根据，但是很有很奇妙的头脑神学思想。天使堕落的时候，天使当作背叛，那些小天使的背叛，所以当天使当就做了撒旦，做魔鬼王， 那么那些小天使背叛就变成邪灵恶鬼。所以耶稣就在一个人的身上说，你名叫什么？我名叫群。所以有一大群的鬼在那个人身上。那些恶鬼是什么？就是背叛的小天使。而撒旦是什么？背叛的天使长，是他们的领袖。又叫做抵挡者、恶者，又叫做古龙。那大蛇就是试探夏娃的那一位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接着我们看天上的世界，乃是指在天使里面，这里所指的天使乃是指善良的天使，或者圣经有个特别名称叫做猛拣选的天使。感谢上帝，不但人猛拣选，连天使也猛拣选。我有时候在思想，为什么天使要猛拣选？为什么天使要猛拣选啊？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天使有背叛的对不对？有顺从的对不对？大家回答。你们为什么哑巴？我不是 television， I'm a person， 我是一个人。 television 他问你好不好，你不管他也不要紧。现在我再问，天使里面有背叛的也有顺从的对不对？那些顺从的天使有没有可能在背叛？我告诉你，我从这一节圣经知道没有可能在背叛。猛拣选的天使，神把永远的印记印上去。希伯来书所说，天上的本物也接近了。那怎么样得到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蒙救赎的人以后在天堂里面会不会再犯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永生赐给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都感谢上帝，一二三，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有蒙拣选的人，也有蒙拣选的天使，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？所以我相信那些没有跟着撒旦背叛的天使，因为得到了蒙拣选的地位，所以他们是善良的天使。那么这些天使有什么工作呢？他们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什么事？几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等救恩的成全。他们等救恩的成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上帝没有救拔天使，只有救拔亚伯兰的后裔。所以这些天使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天使犯罪没有办法得到救恩，你们世人犯这么多罪还可以得救，很奇怪。所以他很详细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告诉我们那些蒙恩的天使，他们仔细的查看，看奇怪，唐崇荣这样坏的人怎么会得救呢？你还要笑，你比我坏也不一定，这样做罪人怎么可以得救？所以天使莫名其妙，他明明看见自己的朋友同样做天使的不能得救，犯罪就完了，就灭亡了，永远灭亡。但是这些人亚伯拉罕的后代怎么可以得救？所以他仔细查看。第二，他们为悔改的人欢喜。主耶稣地上有一个人悔改，天上的狮子欢喜快乐，有没有？所以第二个工作，第一他呢要看救恩的成全，第二他要为罪人得救而欢呼快乐，第三他要服侍承受救恩的人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最后一节十四节，这是天使的工作。现在我问你，天使在世界上，特别在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每一件历史事件上都有份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耶稣降生，天使有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受试探，天使也没有份，有没有？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宴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有没有？哦，你们没有读圣经。天使加给他力量，加给他力量，有没有份？我问你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耶稣升天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有没有？没有？有没有份？哦，这是很有兴趣的题目。你把基督的救恩同天使的关系好好去查，这是一个大题目。耶稣降生，天使在；耶稣十四章，天使在；耶稣基督在克西面里祷告，天使在；耶稣基督升天，天使在；耶稣再来，天使在；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我问你，今天要你们很多思想，比昨天的道理要更多思想。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天使有没有份？奇怪啊，那个叫唱不就戏，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孤孤单单的，上帝也离开了，天使也离开了，他自己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挂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有份，我相信天使在那里一直围绕着，一直围绕着各个他，拿着宝剑在那里围绕着，然 然后他只等耶稣发一号命令，杀死他们，马上像希腊地狱的时代，这八万五千人都死掉了。但他们等来等去，耶稣不讲，他们要杀。耶稣曾经预言过这句话，岂不知道有十二个天使等候着我吗？有没有？所以我相信天使等候，不但等候耶稣在克西马尼，等候耶稣受审判，等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十二个天使一营有多少我不知道。如果你说台北一营是多少人，天使一营多少你也不知道。十二个天使千千万万，哪说宝剑在那里围绕，等候耶稣发命令，快点讲，一讲我就下来。耶稣不讲，到最后耶稣讲了，他们刀拿出来，耶稣讲父啊赦免他们，再放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上帝，主的爱太大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耶稣基督是主。什么主呢？请你写下天使的事，称耶稣基督为圣圣主。大家说耶稣基督为圣圣主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天使等耶稣基督，天使看耶稣基督，天使指定他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做人，活得很辛苦，受魔鬼试探，他们在旁边观察，对看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他说啊 The Lord of the Victory， 他们称他为得胜主，耶稣是主。大家说耶稣是主，对天使来说耶稣是得胜主，对天使来说，大家对天使来说对得胜的人来说，对你对我来说，耶稣是什么主啊？啊，你们很聪明。对你对我来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。对教会来说，耶稣是主，我们要跪拜他，我们要颂赞他，因为他拯救了我们，所以他是救世主。这是第二样。我现在最难解释的地方来到，地底下什么时候称耶稣为主？阴间里面的人要不要称耶稣为主？什么时候？按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公义的审判临到，我相信下地狱的人，那应该灭亡的人，他们也说主啊，主啊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本来该死，他们都要称耶稣基督为审判主。当你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会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感谢主，对天使来说，耶稣是得胜主；对得救的人来说，耶稣是救赎主。对撒旦来说，对那些犯罪灭亡的人来说，耶稣就是审判主。有许多人发一个问题，上帝如果是爱，怎么可以把人丢到地狱里面永远受苦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下地狱，你就是给他机会上天堂，他也不要。如果一个人他不要主，有一天上帝比如说，这个比如说，上帝叫两个司机驾驶两两的巴士从天堂到地狱里面去，所以巴士一直走一直走，温度一直改变，走到一半的时候快要靠近地狱，就呼声来了，哪一个人要上天堂的可以出来，快点进巴士里面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人可能出来，可能进到巴士，但是巴士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说不行啊，我习惯在地狱，快点把我带回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只能照着主的旨意传福音，我们今天只能照着主的旨意快快传道给别人。到底有多少人会信主我不知道，但我要努力传。到底有多少人蒙拣选我不知道。有许多人说一定论死人难做传福音，一定论死人不能够传福音，因为既然上帝一定不必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定论帮助你传福音。保罗最灰心的时候在哥林多那里，他说罢了，他灰心了，他不要再传了。当天晚上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说，不要闭口，只要讲，讲吧，因为在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选民，你明白吗？有选民，所以你传福音，因为我已经预定一些人得救，所以你传福音，你快快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要你传，选民一定彰显出来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们没有回答，我汗到差不多肺要破了，你们没有回答我，你们很得罪我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笑，没有良心还要笑。我再讲一次，如果我们努力的传福音，勇敢的传福音，上帝一定把他的选民彰显出来，你信不信？为什么不传？我不同你开玩笑，我责备你，为什么不传？我相信，若是不是主拣选，没有人到他的面前；若不是主辅导，没有人到他的面前；若不是主把信心放在里面，没有一个人会信他；若不是主把传道的人带到传福音的地步里面，没有一个人会奉献； 若不是主差遣，有谁传道呢？如果没有人传道，谁听到呢？若没有听到，怎么信道呢？若果没有信道，怎么求呢？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，这句话是第一步。怎么会求告？如果没有先信，怎么会信？如果没有听，因为信道从听到了，怎么会听？如果没有传，怎么会传？如果主不差派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只要看见在舞台上面有人传道，有人信耶稣就得救了，或者他们就跟随主到底就得救了，但是怎么会传？怎么会听？还是在后面有神的预定、神的拣选、神的安排、神的差派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你成为基督徒，我成为传道人，不是你的计划，不是我的计划，是神的计划。但是神的计划不是单单让他的恩典停在我们的手里面，神要我们勇敢传福音，努力传福音，火热传福音，实在传福音。但是传了有果效如何我不知道，我们传了有人信有人不信，我们应该忠心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他的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为主，天上的使者称他为是得胜的主，地上蒙救赎的人要称他为救赎主，那些灭亡的人要称他为审判主。主是公义，他的公义从灭亡的人身上看出来，他的慈爱从得救的人身上看出来，他的能力没有改变。所以你不要怕传福音。为什么传福音？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能力对信的人是拯救的能力，上帝的能力对不信的人是审判的能力。所以你只管传，传吧，勇敢传吧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不要结党，不要贪图西伯的荣耀，不要看自己比别人更高，不要自高自大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。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上帝头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虚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存心卑微，顺服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将他称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一耶稣的名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，无不向他屈膝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我在这八个晚上已经把这一段的信息讲完了。现在我奉主的名对你说，你今天承认耶稣为主，现在你就跪下来祷告吧。我们现在屈膝在主的面前，对我们的主来祷告吧。